各位弟兄姐妹及朋友早上好。感谢神今天又有机会与各位分享信息。记得两个月以前我在这里经过网络讲道时新冠病毒已经开始，新冠病毒的疫情已经开始好转。但那时打疫苗情况呢仍是不是太普遍。但到今天相信呢我们当中大多数成人都至少打过一次疫苗，那得病的几率就会小了很多。看到各地政府也逐渐在开放隔离政策。刚才小兵祷告的时候也知道教会也在两个礼拜之前宣布我们将从六月初开始实体聚会。这些都是很好的消息。回想呢过去的一年对于我们大多数人都不容易。在这段日子当中呢，我知道弟兄姐妹当中也有人感染了病毒，好在他们都得到康复。为此呢我们就要感谢主，也盼望呢在过去一年中经过我们教会网上的各项聚会，我们都彼此得到鼓励，甚至对神的信心能因这次疫情的试炼而变得更坚定。如今疫情好转，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够结束，大家可以在现在呢开始准备，开始呢为未来齐心努力，在被神这个地方把福音传给我们周围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朋友，使得教会的福音事工能够很快的重新的开展。那今天呢我要继续分享旧约以赛亚书中的信息。我在二月讲道时候就提到，今年我若是有机会向被城的弟兄姐妹讲道，我都会选以赛亚书中的一段经文为正道经文。因为在所有旧约书卷中，以赛亚书大概是最能帮助新约的信徒认识到，早在旧约时代耶稣基督就已经在上帝的救赎计划当中。所以我想借着讲以赛亚书，把旧约中所启示上帝救赎世人的计划与大家分享。在二月讲到时，我是讲以赛亚书的第40章。我们当中很多信徒都熟悉这一章的中间的第31节的经文，讲到在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些经文很激励今天的信徒。但我们现在知道，当先知在西元前第八世纪时写下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他最初的对象不是当时西元前第八世纪的西西家王朝，不是对那些还没有被巴比伦王国的犹大国民，而是那些上帝所预知在100多年之后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上帝知道在那被掳的情况中，犹太人会失望，会疲乏，会软弱，上帝就命令以赛亚呢提早来安慰他们。耶和华要借着先知应许这些后世的人，说呢他会赐能力，会加力量，若是他们靠着信心等候耶和华，就会重新得力，他们就可以像老鹰靠着气流飞翔一样，靠着神的帮助而能生活有力。那把这个话呢应用到今天，就看到我们在各种困难当中，包括疫情的困难还有其他各样的困难，在这些当中呢也可以靠着对于上帝对于耶稣基督的信心，能够有力量面对任何人生的考验。那今天呢我所分享的以赛亚书经文呢是出自于第50章的50章的第4节到第51章的第8节。你们当中可能有人会好奇，为什么我要选这段经文呢？而且不是在同一章之内， 而这是跨越50跟51两章呢？这乃是因为呢，这段经文中有一位中心人物，就是第50章第十节中所提到的仆人。那我们问，谁是这里所指的仆人呢？在一般世俗观念中，仆人不是一个很高尚的职位，而是在有些人家里被使唤的佣人。但在以赛亚书里面有30多次提到仆人，在34多次当中呢，有时候的确是指家里的佣人，但更多是指神的仆人，就是侍奉神的人。这些侍奉神的人可能是以赛亚先知，或是整个以色列民族。以色列整个民族都应该侍奉神，但他们常常没有尽到他们应有的责任。在以赛亚书42章中就说呢，他们是眼瞎耳聋的仆人。但是在以赛亚书40章到55章这一大段的经文当中，有4个地方提到一位上帝很特别的仆人。这人呢，不是指以赛亚，也不是指以色列整个民族，乃是一位上帝特别选召赋予重任的仆人。这位仆人也是一位忠心顺服上帝、情愿受苦自死的仆人。若是单看旧约，很难看出他到底是谁，然而经过新约的圣经的启示，我们就晓得这位特别的仆人是预指耶稣基督。而有些研究圣经的人就将以赛亚书4个提到这位仆人的地方称之为4首仆人之歌。今天的经文是4首仆人之歌的第3首。那在进入今天经文之前，让我呢先简短的介绍一下其他3首仆人之歌。第1首是以赛亚书第42章，在一开始耶和华上帝就提到这位他的仆人是上帝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神的灵在这位仆人身上。那他的任务呢，不单是带领以色列人，而是要将神的公理传给外邦，让所有世人都能认识耶和华上帝。这里若是大家觉得头3节经文有些熟悉，那是因为新约马太福音第12章中就引用这3节经文一字不变，而且认定这是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因此我们可以确定以赛亚书这里的仆人是指向耶稣，只是证明耶稣的确是一位不渲染自己的仆人。他在世的时候乃是一颗温柔怜悯的心，把真理传开。在这第6节说这位仆人是要做众人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表示这仆人传福音的对象不仅是以色列这个民族，还包括外邦人，就是世上所有的人。这里做外邦人的光与新约约翰福音中耶稣所说的话，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这前后呢彼此呼应。看到旧约中呢已经在以赛亚书第42章这里预言耶稣基督这光要照耀所有在黑暗中没有方向的世人。这是第1首仆人之歌。第2首仆人之歌是在以赛亚书的第49章，在这段经文中多次提到这位仆人从出胎，就是还未出母胎之前就被选召了。就像另外一本先知书耶利米书中所提到的，耶利米先知就是在母腹中被拣选做先知一样。那这里呢，以赛亚书这首仆人之歌呢，是强调这位仆人有先知的身份。第2节中说 他用他的口就如同先知一样的传讲神的话，而这话呢就像刀像剑一样的刺透人心，引人悔改。在第三节中提到这人这仆人是以色列，而这话呢会让我们以为这里的仆人是指以色列整个民族，但后面第五节提到耶和华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第六节又说这仆人呢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那这两节经文呢表示第三节这那里所说的以色列不是指整个民族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聚集，所以他不是以色列整个民族，而是指一个人。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一位创世纪人物雅各的子孙。那创世纪第36章记载到呢，在一次雅各与上帝的会面中呢，上帝呢就把他的名字从雅各改为以色列，是要经由他赐福给他的后裔。那我们现在知道呢，以色列这人呢是预表耶稣基督，上帝要借着耶稣基督赐福，不只是给以色列人，而是要赐福给所有的世人。那下面呢我们先跳过今天经文的第三首仆人之歌，先来看第四首。这是在以赛亚书的第52章13节开始一直到53章的结束。那这段经文我想很多信徒都很熟悉，像是四月，这个月四月，这个月初第一个周五是耶稣受难纪念日礼拜天是复活节，礼拜五是受难纪念日。那有些教会呢就会在那个礼拜五的晚上呢举行特别聚会，那在聚会中就会常常来选用以赛亚书这52章跟53章这段经文来读，因为呢在这段经文中呢将耶稣如何替代世人的罪成为宰杀羔羊的这件事描写的淋漓尽致。像是第53章第6节这里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是的，这些经文就是我们今天所传福音的真谛。基督福音的中心不是在教导我们如何做一个好人，不是像其他宗教一样，而是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一个无药可救的罪人，而经由上帝的怜悯赐下耶稣为代罪羔羊，并且如同第11节所说的，可以因认识这位义仆得称为义。以赛亚书52、53章这段经文那太丰富了，但今天由于时间有限，我们只能做以上简短的介绍，为的是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中的仆人明显的是预指耶稣基督。那现在呢我们要谈到今天的经文，也就是第三首仆人诗歌。首先我们看仆人诗歌之前的第三节是50章开始的头三节，那是针对那些被掳在巴比伦的犹太人。刚才我们说过，他们也被神称为仆人，但神指责他们眼瞎耳聋，不忠心于神。他们现在国破家亡，还被强迫到巴比伦异国他乡来居住，所以在那时呢他们会以为耶和华这位他们的神把他们放弃了，像是第一节所说的，把他们像丈夫休了妻子一样又休书休了，或是把他们当作产业一样卖给巴比伦还债。但在这里神的话说，他其实没有放弃他们，他们被掳 不是神的关系，乃是因为他们犯罪离开了神。那下面从第二节开始，神说虽然他们犯罪离弃他，他却仍没有放弃他们，他仍要救赎他们。上帝拯救的能力如此的大，他的恩典如此的丰富，连人的罪都无法阻止阻挡神的拯救。想到今天我们已经信基督的人，有时也会遭遇不幸，我们也可能以为这些不幸是出于我们的犯罪。如此的想法有时候是对的，但这不是一个定律，因为遭遇不幸也可能是上帝所赐的试炼。像是约伯记中的约伯，就不是因他犯罪而遭祸。何况即使人犯了罪，遭到罪的后果，上帝仍会按照他的美意赐给人救恩，为的是要挽回他。那马可福音中啊，在这第十章就提到一个例子，那里讲到有一位富有的少年，他想要靠自己努力得永生，他就来问耶稣。耶稣呢就叫他变卖所有财产分给穷人，之后来跟随耶稣。这人很有钱，他不愿意放弃家财，就忧忧愁愁的离开了。那之后呢，耶稣就评论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那时耶稣的门徒听到，哎呀，进神国竟是如此的难，就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却回答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那这个例子呢，就要教导我们，人若要靠自己的努力来得救，来得到永生，那是比登天还难，但神有能力救任何一个人。那刚刚说到这个财主的例子呢，重点呢不是在于这个财主是否愿意放弃财产，而在于他是否愿意信靠主，而不靠自己来得到永生。那回到以赛亚书，那以赛亚是在指责犹太人连信心都没有，他们没有信心依靠神，如同这里第二节所说的，他们无人等候神，无人答应神，他们忽视了上帝有管理诸天大自然的能力，他们忽视了，也没有信靠他。这个就是啊，这第三首仆人之歌的背景。然而从第四节开始，经文的语气及内容有一个巨大的改变。前三节中的第一人称代名词我是指耶和华上帝，但第四节中是以第三人称来描述主耶和华，所以第四节开始经文中的我不再是耶和华上帝，而是一位自称为受教者的人。这位受教者愿意回应耶和华，听他的教诲，恰好与前文中提到的那些犯罪不以信心回应耶和华的以色列人，两者之间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那我们看这个第四到第九节是这位受教者对于自己的描述。那首先我们观察到这个人与主耶和华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在短短的几节经文中，主耶和华或主出现了五次。这位受教者乃是以耳朵听主耶和华的教导，也从主耶和华得到说话的能力，在他碰到困难时，主耶和华必帮助他。第八节必提到在别人控告他时，主耶和华也称他为义。那等一下我们看到第51章的时候会更强调他的公义。那这时我们可能会问，谁是这位受教者呢？ 是否他就是书卷的作者以赛亚呢？我们说以赛亚身为上帝的先知，上帝的代言人，他当然会注意神的话，并且呢把听到的话忠心的告诉给人。但当我们继续的读下面第五十一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人，这个受教者不仅是一个人，他还有神性，因此这人最可能就是今天经文中的主角，是那位特别的仆人，也就是那将要来的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书中，耶稣说，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耶稣基督在世时所说的话都是出于父神的教导，他就是忠心的传达父神的旨意，就像是这段经文中所描述的完全一样。因着耶稣基督的忠心，他在各种逼迫之下都不回头。去年我们在主日时讲马可福音，其中提到耶稣三次向门徒预言他将要在耶路撒冷受难，他虽知前途困难，却仍如这里第五节所说的，并没有违背神的旨意，也没有因预知将遭遇的苦难而退后。他在耶路撒冷被捕受审的过程中被鞭打，被吐口水，被羞辱，就如这里第六节所描述的。但耶稣仍坚毅不拔，好像第七节所说的坚实一般，因为他知道他完全公义，根本没有罪，也知道这一切审判，他所遭到审判，他的苦难都是为了完成父神的旨意。但是那些攻击他的人，就如同第八节中所形容的，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他们控告耶稣，结果得逞，他们的胜利是非常短暂的，因为耶稣受难后第三天父神就让他从死里复活了，得到了胜过死亡的光荣胜利。看到人要定耶稣的罪致死，但上帝要借着他的复活称他为义，称他无罪。耶稣乃是以义人的身份代替世人承受罪的刑罚，完成了救赎世人的工作。下面第十到十一节，在今天的经文中，好像是两段歌曲中的间奏，或像是一个话剧中的旁白。先知以赛亚是在前面用第一人称的口吻描述这位仆人之后，开始勉励读者对于这位仆人要有适合的回应。以赛亚呢，是以光为例子来形容两种人，他们对于这位仆人有截然不同的回应。第十节中提到的第一类人是敬畏耶和华的人，而第十一节中所描述的第二类人是依靠自己的人。第一类人敬畏耶和华，他们自然会听从他仆人的话。在第十节中提到行在暗中没有亮光，这个意思呢是说他们在跟从神的时候会经历黑暗，会经历困难。在这种情况中呢，先知勉励他们继续的听从仆人，依靠耶和华，仰赖神，那他们就会看到基督这位仆人所发出的真光，就能看清楚自己前面人生的道路。然而第二类人不同，他们的回应不是如此，他们不愿意仰赖神，反要仰赖自己。在人生的黑暗中，他们要自己点火把来照明，想靠自己发的光走自己的道路。那圣经说他们的结局就是躺在悲惨之中。到了今天，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世上有这两类人。第一类人是蒙恩得救，相信基督，仰赖神的人。第二类人是不信真神，凡事要靠自己的人。 我想举一个最近我所经历的例子。你们知道，自从我退休之后，就比较有时间，就可以比较的多在网上参与一些过去同学的社交群。这些群中的参与者的年龄呢，与我类似，所以呢，他们分享的内容常与老年人有关。那最近看到一个故事啊，是同学们分享的，是叙述呢一位房东啊，年老以后过世了以后呢，他的儿子啊就立刻把他的房产卖了，可是老人的房间还在那里，里面还有许多他的遗物，像是照相册啊、日记啊、奖章啊等等。于是呢，一位房客啊就热心，就去联络那些儿女啊，请他们来处理这些事、这些东西。那他们却说呢，哎呀，我们人在国外不方便了，你就随便看着办吧，你就把这些东西都丢掉好了。于是呢，这位房客就去那个老人，就去老人的房间里翻了一下他的遗物，看到呢有许多有纪念价值的东西。照相册中有一张十多年前的大家庭的全家福，还有子女的结婚照，还有老伴年轻时的照片啊，保存的像跟新的一样，连那时候的底片啊，我们现在大家都没有底片了，连那个底片都留了下来。那还有留下来五本陈旧的牛皮的日记本，里面记载着从这位房东他从15岁到70多岁的琐事和感想，包括年轻时对于同班女同学的暗恋，然后一直到儿女都成家，老伴都过世后的寂寞情景。房东留下的奖章及奖状也证明这人过去有过光荣的一生，但如今这些有价值、有纪念价值的遗物，对于儿女而言却毫无价值。那我从同学群里读了这文章，也感慨万千。人活到最后就是如此。但我同时也为自己庆幸，因为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信主的人就有永生的盼望。我们虽然也会衰老，最后也会离开这世界，但当我们在年老的时候，我们可以不仅仅为我们死后的后事，就是像写遗嘱啊等等，死后为死后准备要料理的事，来为这些事做准备。我不仅仅为这些事后事后来的事做准备，我们也可以为另外一个后事做准备。这个后事就是那未来的世界。我们可以为那永远与主在一起的日子做准备。看到信徒能够依靠神，非信徒没有神，只能依靠自己，这两者之间是有多么大的不同。下面第51章的1-8节，是以一人称的我所发的信息。你们看这段经文中有多少个我，所以我们也许要先研究一下谁是这里所说的我。我们最先可能想到的是先知以赛亚，因为这个书卷呢是他写的。但当我们看到第二节中的一些文词，说我选召亚伯拉罕，就在第四节中说我的百姓、我的国民等等，这口气不像是以赛亚，倒像是耶和华上帝。可是呢，在第三节开始的时候啊，这个人呢又以第三人称啊提到耶和华，表示这人不是耶和华上帝，而是我们一直在说的这位地位特殊的仆人。他不仅是人，而也是在亚伯拉罕时代就与上帝同在的神，也就是三位一体中的圣子基督。2000年前他道成肉身，以人的样式来到世上， 但它从亘古到永远一直存在，所以它在这段经文中就可以用这个三位一体真神的口吻来说话。那他说话的信息对象呢，是刚才所提到的第一类人，就是那些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人。这是一段向他们的训勉。第一节这里训勉他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穴。这里的凿石、挖穴有犹太人的背景。犹太人都知道耶路撒冷城里有一个希罗亚池，这个水池，那池里的水呢是在那个西西家王时代凿石挖穴做出一条隧道，从一条河吉伦西来引进来的，来装满这个水池。所以先知在这里呢是要他们追想他们所用的水是从哪里来的，让他们追想水的源头。就像中国成语中啊有一个所说的饮水思源一样。那在第二节呢继续呢从水的源头啊带入他们整个民族的源头。是要犹太人追想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及撒拉是如何的从神那里得福。当年亚伯拉罕及撒拉出身平凡。神却选召了他们，应许他们儿子、国家、君王要从他们而出，使他们从少变多，从两个人变成以色列一个大族。在这里，圣子基督要那些被掳的犹太人思想：既然神当年有如此伟大的能力，能使以色列变成一个大族，那目前在他们国破家亡、沦落他乡的时候，他也必有能力使整个局面来反转。神要在他们家园，像如第三节所说的，在他们家园一片荒芜的时候应许他们，他们将要回归并重建家园，让那里再一次的有赞美神的声音。我们要注意到这个让他们回归家园的恩典是神应许给那些追求公义的人，追求公义的人。这段经文中的公义出现了五次，显示这是信息中的一个重点。什么是公义呢？在一般世人的观念中，公义包含了公平及有道德。一个人若品性优良，又以公平待人，他便可称为是一位公义的人。圣经中对于公义的观念也有些类似，像是撒母耳记下记载，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人秉公行义。大卫就是一个公义的例子。但圣经中启示的公义还不仅是道德公平，而更看重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就以今天的经文为例子，在五次提到公义的地方中呢，除了三次是讲到我的公义，就是神的公义，另外第一节中的追求公义是与寻求耶和华并列，当作是同样的意思。而第七节中的知道公义也与将神的训诲存在心中同列。所以我们可以说公义呢是一个上帝真子民的标志，或者说呢一位公义的人必定是一位信靠上帝的人，而且是因为他信神才能行出合乎神旨意的、合乎神心意的公义。这是人的公义。那在今天的经文主要是讲神的公义。到底什么是神的公义呢？神的公义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们说公义是神的本性，像是申命中就记载， 说他是磐石，就是神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为的神，又公义又正直。那我们从圣经整体的启示认识到呢，上帝是一个完全公义的神。那不信的神的人可能不同意，他会抱怨神不公义啊，他会尽会让罪恶横行在这个世上而不处理。但不信的人会如此想呢，就是因为他们不敬畏神，也不认识神。那我们信徒呢，就认识到神的完全公义，而且认识到他的公义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一般人呢会惧怕神的公义，把神的公义跟神的审判连在一起，会以为呢神施行公义就是审判世人的罪。但事实上神的公义更多是为人带来好处，像在今天经文中有三次提到啊神的公义的这个地方，也都同时提到神的救恩，显示呢神的公义与救恩有时是不可分开的。那对于当时被掳的犹太人而言，先前神施行公义的结果是使他们的祖先因犯罪啊，亡国被掳到巴比伦，但如今神施行公义的结果却是赐下救恩，带领那些敬畏他的子民啊，从巴比伦回到锡安，回到锡安就是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原有的家园。而且神救赎犹太人让他们回归，这还只是一个预表，神施行救恩的最终范围不仅限于一个民族。在第五节说，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海岛都要等候我，依赖我的膀臂。这里 既提到万民，又提到海岛，其实这两个名词意思相似。海岛是什么？海岛就是代表远处，很远很远的地方，可以说是世界的尽极。所以万民及海岛都有世界全地的意思。上帝的救恩乃是要救世上所有的人，所有世上的人，上帝的救恩是无远弗届。不但如此，第八节最后说，他的公义长存，他的救恩直到万代，天与地和人类都会过去，但神的公义及救恩永远长存。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借着这位仆人耶稣基督的受难至死，以及他三年后的复活，要拯救一切相信基督的人，称他们为义，以此成就了神的公义。如今这公义及救恩的计划已经完成，那我们的责任呢，就是相信接受并坚守这福音，如同第一节所说的，成为一个追求神所赐的公义，寻求听从他的人。也如同第七节所说，不怕人的辱骂，也不依人的毁谤惊惶，而要为了这个永生的福音坚守到底。那今天呢，我是再次的分享以赛亚书中有关耶稣基督的信息，那特别介绍了第42章到53章之间的四首啊仆人之歌。那这四首仆人之歌呢，都指向那位啊在以赛亚700年之后才来到世上的耶稣基督。基督就是这位经文中的仆人。我们就想到保罗在腓立比书中第二章所说的话，他本有，他就是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 且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甘愿做神的仆人，侍奉神，也侍奉人。看到这四首仆人之歌，就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描述基督这位仆人，包括他是如何温柔的传讲福音，他又具有先知身份，以言语来感动人心，他是多么的顺服及公义，以及他最后成为代罪的羔羊，代替世人受死。那今天50章到51章的第三首仆人之歌，特别着重于这位仆人的公义的一面。他本为公义，当他忠心顺服的传讲上帝的旨意，而因此被人诬告的时候，他继续的持守公义到底，不向恶势力屈服。上帝他的父神也称他为公义，并且使他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真是一位公义的典范。这是讲到仆人。那今天的经文呢，也着重于我们，也着重于信徒的回应。因为一位真正公义的人，必定是一位敬畏神的人。在第50章10到11节中，先知鼓励敬畏神的人，不要像世人一样的靠自己，而要寻求耶和华。其实在苦难中，黑暗中也要追求他的光。在第51章中，基督这位仆人也鼓励勉励敬畏神的子民坚守他的公义到底，知道神的公义与救恩因着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已经因信基督而被神称义，那么你愿意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吗？即便你在生活的困难当中，你仍愿意坚信并跟随这位公义的仆人吗？让我们祷告。我们在天堂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在圣经中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认识到你从起初就设下了这美好的救恩计划。我们看到你的完全公义，又看到你的爱，你爱我们，你早就安排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的是来侍奉你，做你的仆人，完成你的救赎计划。耶稣基督，我们要感谢你这位公义慈爱的典范，你是我们的典范，我们就求你带领我们能够跟随你，能得到你的公义，也在我们的生活中生命中显出像你一样显出公义啊，使用我们成为你的见证人，使用我们能将你美好的福音传给我们周遭的人。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让祷告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